大家好，我是纪志华。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Scrum 原汁原味，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我们先谈 Scrum 指南，第二部分我们再谈 Scrum 的开发流程，Development Process。为什么要谈 Scrum 的原汁原味呢？你可能 coding 过 XML， 也 coding 过 JSON， 那你一定会使用 C#，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 C# 原始的 spec 呢？可能没有看过，但是你也可以一样把它做得很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做的时候，你很容易用 try and error 的方式，很快的去熟悉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使你没有看过原本的 spec。 但软体开发不是这个样子，你经常要跟别人配合，所以 Scrum 是团队的运作。当团队在运作的时候，你很难得到完全一样的经验，通常会有各种不同的 condition， 做一个组合。所以你要依据什么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或是什么样的东西效果最好，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对。最简单的方式，你去看 Scrum 的最标准的指南，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最大原因。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谈 Scrum 指南。第一部分，敏捷方法概论。谈完敏捷方法概论，接着我们来谈原汁原味的 Scrum 指南。敏捷方法概论，这张图上面陈列了几种敏捷最受欢迎的开发方法，这是由 Henry Nyberg 所画的。我们从左边看起，是 RUB， 它有超过120几个以上的各种约束，40种角色，70种开发方式，非常复杂。那近代2001年最热门的是 XP Extreme Programming， 它有12大约束，都是一些 coding 的技巧，例如著名的 TDD， Unit Test。再来，目前最受欢迎的 Scrum， 它有10种约束，非常简单。再过来，看板方法，看棒，它只有3种约束，它可以说是约束最少的一种敏捷开发方法。再过来 ，do whatever you want， 胡作非为，胡作非为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开发方法。但实际上，在国人单打独斗数量很多的情形底下，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胡作非为，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实际上，他应该逐渐由这一条图上的敏捷 do whatever you want 开始往左边去移动，先学习看板方法，碰到复杂的专案再去学习 Scrum。Scrum 3种角色 ：PO、Scrum Master、Team， 4种会议：计划、战力、展示、回顾会议，3种产物就是3种 output， Product Backlog、Scrum Backlog、Increment， 加起来刚好是10。这张图示在网络上也相当的流行，一般错误在 XP， 它的数目写成13，那 Scrum 写成9， Scrum 没有错，Scrum 是因为演进的过程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约束，所以 Scrum 是10，大概是在2007年加入。好，我们来看Scrum 到底有多受欢迎。这是由 Version 1所做的统计，排第一的超过56%的是标准的 Scrum， 倒数第二个是目前最热门的看板。经常有同学问我，看板跟 Scrum 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里？看板实际上说起来，它就是 Scrum 的 Task Board， 上面呈现的是工作流程。那 Scrum 呢 ？Scrum 10个约束，远远多于看板。那看板不是时间核的，那这两种开发方法经常被大家混合来使用，所以导数第三个，各位可以看到，Scrum Bound 就是把看板跟 Scrum 加在一起 ，OK， 衍生出来的另外一种敏捷开发法。一般你打开 Visual Studio 开始 coding， 假设你 create 的是一个 team 的专案。你第一幕会看到这一幕，他第一个问你，你的敏捷开发要使用 Agile、CMMI 还是 Scrum 的 Process Template？ 这时候你通常会有一个印象，你会觉得好奇怪，我的敏捷到底够敏捷吗？我应该选择 AGR 呢，还是选择 Squam？ 这之间的差异就是我刚刚那句话，实际上 AGR 这里指的是敏捷的开发方法，也就是使用看板的方式，这个看板也就是 Squam 的 Taskbook。OK， 它没有 iteration 啊，它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方式去开发。其实你选择哪一种都不用担心，你 always 可以去改你的，它的 product backlog 可以汇来汇去，然后互相是通用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原汁原味的 Squam 指南。如果你曾经看过 Squam 指南的话，它长成这个样子。哦，这是标准的 Squam 指南，我用 XPS 来做 display， 然后看任何东西，第一件事想办法看到全貌，这就是全貌。Squam 指南 total 是15页，第一页是两个原始作者 Ken 跟Jeff 的封面，第二页是他的目录，最后一页是感谢，所以15-3。整个 Squam 原汁原味只有12页，所以等一下我讲下去，你就会知道，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好，左边是 Squam 指南，右边是 Squam 的 Development Process。一般学习 Squam 第一个动作先看指南，第二个动作按照开发的流程来跑。Squam 指南是最标准的，使用 Squam 的基础手册。Squam Process 是最凌乱，没有规范的。OK， 几乎没有一个标准，在谈 Squam 的 Process。因此，通常我们在教 Squam 的时候，第一件事，几乎是第一天。通常是在中午的时间，我们就会请学员们画自己的 Squam Process， 意思就是说你要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Squam Process。 但是倒过来，你如何设计 Squam Process 完全要依据Squam 指南里面的说明。好，这是 Squam 的两位共同发明者，左边是 Jeff， 右边是 Ken。 这个 Squam 指南大概是在他们两位的共同修改下，目前这个版本是2013的，各位在网络上可能会可以看到其他的 Squam 指南的版本，其中最精彩的一个版本，它上面有三个中文字，这三个中文字在每一页的齐缝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字是他们去日本取经的时候招待的工程师写的，后面两个字是 Ken跟 Jeff 两个分别用毛笔写下两个中文字，这三个中文字在每一页都有，卖个关子，我们到这一堂课的最后面，请提醒我讲一下到底是哪三个中文字。OK， 我们开始来谈 Squam 指南，第一个谈它的目的。Squam 是用于开发和支持复杂产品的框架，很多人都误会了。敏捷开发是一种快速的开发方法，答案是错的，不是。敏捷开发是用来支持复杂专案的一个框架，它不是一个开发方法。好，这份 Squam 的指南里面的定义是这样子， Squam 的角色、事件、工件以及把它们组织到一起的规则，实际上你看不到任何规则在谈 Squam，只有十个约束，那就是三个角色、四个会议跟三个产出物。那规则在哪里呢？规则隐含在这个 spec 里面，例如每天的站立会议，不会超过十分钟，就是它简单的规范。好，至于每次我们都谈 Squam 不是一个开发方法，它是一个 framework， 到底为什么它只是一个 framework 而不是开发方法呢？因为它 只发掘问题，而不谈如何来解决问题。所以它就被称为只是一个 framework。那至于规则呢？像战地会议的规定时间这种限制，没有明文的规定。两位作者是希望大家可以随自己的环境来做一个调整，只给了最基本的限制，例如战地会议不超过15分钟，参加的人数7+2，不超过10个人。好，谈任何特殊的名词要从哪里开始？从定义开始。我们来看 Scrum 的定义。Scrum 是一个框架，然后这个框架里面我们可以用来解决复杂的自适应问题，同时也能高效有创造性的交互尽可能高价值的产品。 Scrum 的定义是它是专门处理复杂的问题，然后呢 create 高的价值。为什么它可以 create 高的价值？因为完全跟着使用者的需求的变动，市场的变动，然后来移动它。所以它的目的是用来处理复杂的专案开发。好， Scrum 是轻量级的，轻量级是敏捷一向被称道的，就是 lightweight。所以 Scrum 在里面只有10个约束，那 Extreme Programming 12个约束，看板3个约束， RUB 超过120个以上的约束。超过120个以上，我们当然就称它为 heavyweight 重量级。好， Scrum 是容易理解的，非常简单，整个 Scrum 指南只有15页，扣掉头尾的3页，只剩下12页是真正在讨论问题。第三个，难以精通的，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这么少的东西为什么会难以精通呢？因为抽象的程度太高。这是最有趣的，完全依靠经验理论。接下来我们继续谈到这件事。刚刚谈到的，它是专门处理复杂的自适应问题。那什么是复杂的问题？是指需求变化非常的快又多，需求的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复杂性高的，因为你始终没有一个 final 的 spec， 所有的动作必须用衍生的开发方式来做，所以它是一种需求变动大的。所谓的轻量级是指，规范很少。只有10个的规范。2012年通过了一条规定，叫做当你在做 planning meeting 之前，如果专案的复杂度太高，这个项目很难做，我们在技术上不是很熟悉，怎么办呢？通常我们会开一个 workshop， 这是一个共识，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把 workshop 拿进来 Scrum 的4个会议里面，把它变成5个。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开会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东西。Scrum 想尽办法把会议的时间节省下来，只开必要的会议，因此只笃定使用4个，保持约束是在10。好，容易理解，代表它浅显易懂。大家看了这份 spec 不会看到太多的专业名词，但是实际上抽象的程度太高，你很容易理解，但是很难去执行，所以很难去实施它。然后 Scrum 是一种基于经验流程控制的理论，通常我们就称之为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知识基于什么？经验，一切要做过以后你才会获得，基于已知的事物来做。然后 Scrum 是采用迭代式的方法，就是一层一层慢慢演进出来。传统的开发方式是一次计划好，然后一次开发出来，如果失败重来。那 Scrum 不是这么回事，是衍生的，一个迭代产生一个有价值的小的增量，然后下一个迭代产生另一个迭代这个有价值增量的上面的增量，所以是逐渐去完成的。好，然后透明性检视调整是Scrum 经验流程的3个很大的支柱，其中透明是最重要的。所谓的透明性就是整个项目是透明的，只有一种开发方法，就是 Scrum 能够让主管来问，我们专案的进度到底在哪里， 任何成员、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讲，看着 task board， 然后讲专案谁做到哪里，谁的进度是什么，啊，这就是所谓的透明性。这是所有的专案都很少的一种特性。另外一种是检视，透过会议，每日战力会议，不断的做 review， 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准备做什么，然后有没有碰到任何困难。第三个是调整，调整的重要性就是根据 user 的 feedback， 有 feedback 以后就可以怎么样，迅速的修正，然后解决问题。Scrum 的团队 有三种，PO 这种人，开发团队，再来是一个专职的 Scrum Master。我们倒过来看 ，Scrum Master 是负责make sure 整个开发的 process 都符合专案开发 Scrum 的流程形式。然后 PO 是负责提出需求的，他是一个人哦，不是一个团队，所以产品负责人他是属于团队。开发整个 Scrum 开发团队里面的一员，但是因为他不负责 coding， 他只负责需求的调整，所以并不在十个人以内。也就是说，我们最佳的人数7+2，并不包含产品负责人，就是 PO。再来一个是开发团队，这是一个全职能的团队。那这个 Scrum 团队是一个跨职能的，然后自组织的团队。这个地方 是大家最大的疑惑的地方，跨职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每个成员都拥有所有的技能，不需要依赖团队以外的人来 support。这句话听起来会让你很 confuse。实际上，为什么这样子设计，就是为了打破传统 waterfall 的开发方式，一定要有 SA 做分析 ，SD 做设计，然后才有 PR。这种依序前进的形式在这里被打破了。这些人打散在整个团队里面，谁应该出来做什么样的事，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是一个全职能的团队，然后我随时都可以协助他人，然后也可以学习他人的技巧。久而久之，看起来这个团队就是一个全职能的团队。最后一点。什么样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团队？你可以翻阅所有的网络上谈到如何增进团队效能的一种开发方法，你会发现，他们的结论都只有一条，让团队自我管理效能最高。因为这种团队模式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优化灵活度、创造力跟产生很高的效能。就是让团队自己去管理，自己决定怎么做是最好的。这是自我管理的团队。Scrum 中指定的一些常规性的事件，以减少 Scrum 以外的非议。所以 Scrum 明定就只有四种会议，从什么会议开始？从 Planning Meeting 开始。那 Scrum 是一个时间核的限定。什么叫时间核？也就是所谓的 Time Box。意思是时间到它就结束，即使你没有做完它还是结束，以时间为基准的。每个事，也就是说每一件事都有它的限制，时间到它就结束了。Scrum 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减少会议，所以前面最重要的 Planning Meeting， 每日战力会议不超过15分钟，然后create 出来的一个 iteration， create 出来的一个小的增量的产品，我们称之为潜在可交付的增量，要做一个 demo meeting。demo meeting 的目的是得到客户的回馈，当得到回馈以后，接着就可以做一个回顾会议，团队会就这一次 spring 冲刺所得到的东西做一个检讨。那一旦 Spring 开始，它的周期就固定下来了。通常我们不会轻易的去缩短或者是延长它，除非有其他的事件。那一般我们会使用 Workshop 的形式来很弹性的改变它的进度。当然 Task 会不会增加，会不会缩小，通常都会的。但是在 Iteration 里面，通常我们会让整个 Spring 怎么样 ？No change， 尽量的不去改变它。 好，再谈到 Scrum 的 Artifact， 所谓的工件，也就是它的产出。Scrum 有三种产出，用不同的形式来提供你工作任务的价值，可以用来检视跟调整，增加你的透明性。Scrum 的工件就是为了最大化 information， 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理解。需求，product backlog 指的就是用户故事，它描述的是对客户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把它拆解成 task， 就是工作，我们通常摆在冲刺里面称之为 sprint product backlog， 那它是不做修改的，在一个 iteration 所有的 task 是固定的，通常我们会在这一张黄色的单子后面贴上什么是 definition of done， 就是真正完成的定义。这样子的动作，大家站在同一个看板前面，目的是为了有共同的认识，让专案完整的透明。好，整个 Scrum 依赖透明性，非常的严重。如果有人隐藏了一些资讯，专案就可能隐藏了一些风险。所以 Scrum 严格的要求透明性，所以每天站立会议的时候，三件事情要讲出来，昨天到现在我做了什么，对团队是有贡献的，然后今天我准备做什么，然后我在做的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任何障碍，在这个讨论的当中让整个的专案的进度非常的明确。Scrum Master 通常会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更新他的 Burnout Chart， 让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进度到哪里。如果工件的状态是完全的透明，那么做出的决定等于会议者有一种坚实的基础，否则做出来的决定就可能会有缺陷，那价值实际上就在这中间会遭到损失，风险就会增加，所以透明性几乎是 Scrum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再来我们一定要补充一下完成的定义 Definition of Done， 通常我们在一个用户故事的背后一定会写上这一条，这一条在说明他这个用户的故事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完成。那通常它是一个测试案例，或是更多的测试案例，也就是说如何来验证它。那持续的 task 加起来，最后是一个累积的增量，那这个增量就是我们 total 的结果。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你在执行 Scrum 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Scrum 第一年是最难度过的，为什么第一年最难度过？因为你很容易会沦落成所谓的 Scrum Bug。 Scrum Bug 是一种很难驾驭的 Scrum， 它的 pattern 是这个样子，因为我非常喜欢 Scrum， 但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造成我必须改变 Scrum 的规则，例如我必须两个 Sprint 进行一次什么站立会议啊，或是两个 Sprint 做一些不符合 Scrum 的规则。那上面这张图示是有一个网站叫 Scrum Bug， 各位可以尝试去看看，它上面会有一些评估的标准，让你来测试一下你 Scrum 的分数到哪里。有趣的是它会有一个统计图表，看你的分数落在哪里，最多人执行 Scrum 得到的结果 是怎么样。好，我们回过头来，第一年的 Scrum 是最可怕的，所以团队依据着他们对刚刚所谈到 Scrum 的指南的规则来运行他们的 Scrum， 那团队的成员一起共同的学习，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要轻易的去修改 Scrum 的规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日的站立会议不能超过15分钟，可是很多团队经常把每日站立会议拿来做成 code review， 把所有的专案都做一次 review， 会得到很好的成果，但是时间会拉得很长。Scrum Master 必须负责提醒大家，成员只有在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努力的去工作，才是真正有产能的时候。其他的时间呢？其他的时间是拿来做沟通使用，解决问题。 沟通的越完整，解决越多的问题，那 bug 就会越少。再来，Scrum 通常不鼓励加班，意思就是给予团队的成员足够的时间去做他们的工作，因此所有的工作是由团队成员一起共同来预估的。而估算就是一种猜测，当然不会很准确啊，所以我们也不会强制去要求成员，哎，你算的不准哦，所以这是不算数的。没有，真正工作出来的结果才是真的。我们对预测不会做任何的评估，只会做什么学习跟调整。所以 Scrum 通常会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做足够的事。那一旦成员觉得 task 太多了，可能这个 sprint 做不完，立刻就应该反映出来。所以这样子反映的结果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团队。好，是不要在项目途中实施 Scrum。这个意思是说，很多 Scrum 的失败是因为找一个已经开始开发的专案，然后从中间切入进去，这是最危险的。如何度过第一年的使用 Scrum 的契机，就是不要找一个项目已经开始，可能是用 Waterfall 的方式开始，然后中间开始把它改成 Scrum， 成员会有一种很难适应的现象。这跟 Scrum 规定一个 Sprint 是一周到四周，这有同样的原因。为什么是一周到四周？随着项目的大小，task 的多少，跟成员的工作能力，他们会逐渐找到一种 tempo， 一种步调，是团队开发最稳定的方式。大部分的团队会从两周开始，一旦他们觉得两周能做的 task 太少了，那可能他们就会增加到三周。当他们找到这种稳定的步调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不会再去修改它了，我们会维持这种稳定的步调，然后持续去开发，以得到怎么样最高的产能。第五，保证为持续学习分配时间。什么叫做复杂的专案？所谓的复杂的专案通常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需求变动量，当需求越明确，简单性越高，它就是越来越简单。通常专案做到尾巴，我们对需求逐渐的去解决，最后会回到原点。那另外一个是技术的复杂度，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技术的新的技术不断的冒出来，因此你很难在一个专案的过程当中不会接受到技术的冲击。所以一个专案的开发，两个计算的维度，一个是需求的变化，那一个是技术的改变。你在这中间，其实整个的项目的开发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做到最后完整的时候，工程师会跟你讲技术我已经成熟了，然后客户跟你讲所有需求你也做完了，所以他们会回到原点，回到原点这个区间，用 stage method 来讲，这叫做是一个简单的项目的环境，在这里我们能够把一个项目做得成功。OK， 那是相对的，如果技术始终没有弄清楚，或者是需求始终没有稳定下来，那也就是专案开发的范围复杂性是高的。Scrum 是专门用来处理这件事的。2012年的 Scrum 它的 process 左边多了一颗黑色的，我们称之为 refinement 的小球，这是2012年 Scrum ORG 所通过的一个 spec。目的就是在解决当专案持续是复杂的时候，我们用多重的回馈来解决它。好，第一个部分我们可能就会结束在这里，回答一下刚刚同学的问题。那三个中文字，第一个中文字是道，各位可以试着想想看，第二个跟第三个字是什么？第二个字是 Ken Schwaber 所写的，德，道德的德，第三个字是由Jeff Sutherland 所写的，经，只有第一个字道我们看得懂，后面那两个字看不懂，因为外国人写书法非常合理，而且他们是去日本， 是在居酒屋最后一天的晚上喝了一点小酒，写下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在每一页的骑缝章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使用的是2013年以前的版本。好，欢迎大家抽时间再看我们第二个部分，谈到标准的 Scrum Process Chart。 好，谢谢大家。